Hello，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知推电台，我是主播金辉。这期我们探讨的节目，就像我们的标题一样，更多的我们在做一些要好像探讨似的内容。其实我这也是源于我最近一直在做这样的探索和思考。我相信今天好像所有的创业者都在做这样的探索和思考哈，就是我们下一步如何做调整，如何做变革。因为在今天这样的经济形势发生突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你保持固有的一个经营方式或者一个经营体系，不做变革的话，那你有可能就成为下一个柯达或者下一个诺基亚，是吧？好像今天的所有创业者都有焦虑症，是吗？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去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式，找到一些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探讨过的，或者没有探索过的一些方向，然后做一些突破。所以这一期的做这期节目的意义，可能是我会抛出一些相对比较宏观的大面的一个我的判断，不一定对啊。但是可能会，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走势或者方向。所以今天好像所有的创业者都在找，就像雷军口中讲的风口，但是风口在哪里其实谁也说不好。我觉得我的探索当中可能有这么几个机会，这是我们节目可能后面要讲的主要内容。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可能会先讲，就是我这段时间在总结的这么三句话或者三个观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或者创业群体来讲，所以把这三句话放在节目的开始分享给大家。这是我其实思考了很久总结了三句话，我想也是每一个创业者在后面未来都会想到的。第一呢，就是来这个社会，我们来这个世界，然后一起来看这个世界，一起来享受这个世界很重要。我们可能尤其是创业，我们在乎的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有几个人一起来体验这个世界，是吧？有的人过于把结果看得太重要，所以当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的时候，就会导致好像比较强的心理压力，是吧？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理解这个世界。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好像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辛辛苦苦干很多年，是吧？在某个行业好像小有知名度，是吧？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一些投资人，他可以觉得几个不错的公司呢，每个公司不多投，都投一些钱，是吧？各占10%的股份，结果这几家公司全部上市，那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就可以，等于是整个大的行业，他就有他10%的股份，所以可能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很多年，可能干的就是很平淡，但是别人呢，只需要投一点钱，就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就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或者这样一个比重，所以对两者来讲是非常不平等，因为理解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就导致后来的成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世界，找一帮人来去理解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站在一个正确全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第二呢，就是去理解这个世界，这需要什么资本、选择和结果来判断你的理解最终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每一个创业者都要理解这个世界，让自己的结果更加的全面和准确。第三，我觉得最有挑战也是最有意思的，我们来创造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我们？光理解有用吗？世界这么运转， 就是我们只是理解，但是不能为这些事件，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变化，或者会预料到它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到它的变化当中，是吧？我们为此做一些改变，或者搭上这样的顺风车，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或者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所以作为一个创业者，我觉得理解这三点可以让自己的心态适当的平衡下来。我对现在的创业的理解，如果我做新的项目，我不会做一些新的生意，我只会做一些新的模式、新的方法，能够更有更高的效率，只会做这样的产品。当然我们可能精力有限，可能只会做越来越大的规模，是吧？可能只有这样去做。每一个传统的模式啊，在传统产业里边，如果有新的技术或新的技术的调整，我觉得就值得去做，这是创业者内心最合适的一个价值。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在当今的创业当中，可能我们不仅仅是纯粹的为了赚钱而去做，因为我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我可能做事情不仅仅是单单是为了赚钱而会去选择这样一个创业，可能我会更多的是一个直觉，仅凭自己的一个直觉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快速的去做。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当你想到一个点子的时候，比如说打车，是吧？当你在街上打不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尤其是在北京这样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经历很经常出现，包括在小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也经常会出现。那么有的人就能洞察到这样的商业机会，就能做出来比如说像滴滴快滴这样的产品。所以当你发觉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更多的人是想一想，而有的人想了一想，然后又去问了一问，比如找可执行的或者开发的团队，去看看这个事情的执行难度，然后又停留在这个层面，又不能往前走了，因为我们接触这样的客户确实很多。所以我觉得创业有一个好点子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后面的操作过程当中，如果你操作对了，把这个事情执行下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有可能成。如果你只是这样的灵光一现，是吧？然后或者说你很久之后做了，那么这个点子有可能腐烂掉了，它就变得不值钱了哈。所以在这儿我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有的时候觉得我的灵感害怕被抄袭，也不敢跟别人去说。我觉得保护灵感最好的方式是快速的行动，然后不断的深入，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更快速的占据市场，你所洞察到的那个市场，然后呢更好的保护你的灵感。当然你上来如果就是为了赚钱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点，就是理解这个世界。当你理解了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机会。打个比方，比如你有10000块钱，你来看整个大的市场，是吧？你会找到一些公司一年可以增长很多倍，3-5倍最起码很容易找到。如果你把这10000块钱放到这家公司，几年下来它的指数效益其实是很快的，对吧？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选择和理解的一个这样的方向哈。当然其实这三点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因为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创业者，其实你本质上其实改不了太多东西，很多东西都会过去，但是这个过程本身体验是快乐的，一群人快乐的度过这个过程，这可能是一个这叫什么人性的本质哈，包括创业者本身也一样，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世界，创业是这个过程当中激动人心的一个环节哈。后面可能我讲一讲 移动 O2O 或者说我们讲互联网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我把自己的一个创业的这叫什么指导思想哈，我们以前做互联网创业，其实互联网创业和移动互联网创业的一个区别是，互联网是不跟着人的，而手机是跟着人的，对吧？因为互联网主要是怎么着，它是把信息各种的信息串联起来，然后移动互联网呢是把整个社会给串联起来，就是把人给串联起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我认为拿一个手机之后，我们可以想象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这叫什么网络世界的玩家。我们现在写代码是为这个社会编程，所以我就定了一个名字叫做可编程的社会啊。把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通过手机可以连接成网络，这是一种思想。我们未来的社会，我希望不是通过手机的网络把每个个人的行为进行这种分解，是吧？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滴滴快滴，是吧？它当然是通过一个手机把这种顾客和司机做了一个连接。比如说现在有上门的维修、上门的推拿、上门的按摩、上门的美甲等等的，他们都是通过手机把这些给连接起来，给串联起来，来进行匹配和完成他的这样一个服务，是吧？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形式会通过这种设计把人和人之间串联起来。大家看过《失控》这本书哈，理由就是把个体变成群体，信息连通就会产生一个失控的效应。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串联，把所有的连接变得更加快速和有效。所以这也是我这叫内心里边自己想的一个可能在我看来比较远见的一个方向哈。我们说到底是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终局，或者人类的下一个阶段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更终局的东西哈。有一本书叫做《基点来临》，它里边就讲到一个观点，我很认同。人下面一个进化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就是人的整个社会进程是面向机器人的。但是看到这个机器人这个词，人家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都变成机器人了哈。其实这个机器人其实有在路上跑的，有在车间里工作的。我理解的机器人就是人类整个整体会变成一个机器人，就是整个人类社会每一个人会更加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机器人。甚至我们移出地球，不是又在一个地球里面青山绿水的在里面生活，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整个人可能会在一个人造的环境里面，人就生活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那个时候有微生物，是吧？微生物那时候不会这么想，是吧？合并起来他们会自己变成一个人，他们肯定不会这么想嘛，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我们就像当初的一个小细胞变成我们今天一个人一样，未来的一群人会变成一样东西。可能外面乱七八糟，其他星球里面也会有一群猴子变成一样的东西，大家都变成一个整体，每个人物在这样的机器里面做自己的事。但是这个过程中会有的人是用来专门新陈代谢的，就像细胞一样，每一个细胞一点价值也没有，但是一堆细胞就有能力不断的更新换代繁衍，变成一个可以生长的一个生态。下一个人类社会就是如何把人和人之间不断的连接变成总体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什么网络的作用，网络信息不断的流通，就是把 领域不断的这样的机械化或者说信息化。其实这个思想呢，看着好像比较空洞哈，其实可以指导很多的信息出来。我们可以比如说稍微详细的做一下探索。那我们就稍微可以适当的展开一下讲这个地方哈。比如说当一个整体变成一个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东西会变成机器人？我们可以想象哈，5到10年就可以从采矿到生产都不需要人，甚至将来做一件衣服是吧，可能都不需要人。比如 3D 打印，假设 3D 打印可以到这种程度哈，这边电脑设计，那边就可以打印了。所以在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变成机械化自动化，而使人的空间不断的进行连接，这是一个其实很强烈的信号，相信大家都有感知哈，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是向着机器人方向的发展。人本身和细胞一样，其实还是没有自我的。为什么我们人这么把自己当回事，在整个社会还是这么义无反顾的朝着机器人时代去发展？人这么把自己当回事，但是有很多客观的事情永远改变不了。活了很久以后，各种小时候的爱情浪漫故事和以前各种感动的东西哈，就发现规律其实没有改变。我们该生老病死的我们父母就是跟我们讲过的事情，我们都在重新的经历，本质上所以我们是没有自我的。这也是互联网时代要去特别想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人本身和电脑其实没有区别，就是一个人想要输出这些东西，就是决定要干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被自己决定的，它是被外界决定的。这是一个思想，就像是一个电脑，只有输入信号才能输出信号。我们觉得是被自己决定，其实还是被外界决定的哈。假设人没有自我，整个人类发展就是向不断效率提高的方向去发展，任何事物都会向效率不断提高的方向去发展。另外一个角度呢，人又是特别的自我，自以为感觉很好。一个角度是文化的角度，在整个世界的状态，人是未来来经历这个世界，是我之前讲的这么一个思想哈。如果你感受到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就是喜欢，喜欢就想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文化本身，我以前看过的书就会觉得文化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觉得释迦牟尼啊老子呀反正每个人都喜欢吹几本书来讲讲自己好像很有文化的样子哈，说自己比别人更优秀。其实我认为文化本身就是能够，这叫什么，让人的心情得到一个舒缓，就是能够舒缓人。文化就是增强人的这样一个生存的意志。没有任何文化我觉得都没有任何关系哈。所以这点我不知道会不会激怒一些文化大神们，但是我觉得坦率的讲，人类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很扯淡的历史，就像经济史一样。当然这是我的观点，我自己分析了人类诞生以来，就是几十万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最早的时候是以母系氏族哈为主的这样一个这样母系社会。所以如果你注意去看的话，你所有的原始的神一定是一个女人的形象。那个时候产生的神基本上好像每一个文明都是女巫， 就是替神说话的人啊，不管是各个国家的。最早的时候，人类一小撮人诞生在这样的原始森林里面，水里有吃不完的鱼，树上有吃不完的果实，人类的资源很丰富很丰满。这个时候呢，人的生存能力就是人找到可以吃的食物，并且到后面可以做成熟食就可以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女性其实是有先天优势的，因为女性相对来讲心灵手巧，能够做出衣服是吧，能够做食物，所以有很强的这样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是女性在生孩子性资源上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优势，是吧。女性决定了孩子在妈妈肚子里边，而不在爸爸的肚子里边，那时候所以女性地位比较高，神都是女人。这种一般老公生完孩子就走了，就被轰走了哈。所以比如说找姐姐去吧，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女人当时的任务就是做好吃的，然后去外边看看哪个熊的长得帅，然后让他过来可以完成一下传宗接代。好像是这样一个概念哈。这个时候人口会增长，不断的增长，女性决定着进化的方向，生子会很快，人口当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有一部分人就要被这叫迁徙出去，因为原来地方住不下了，是吧，资源太争夺太多了，所以不断的迁徙了之后就遍布了整个世界，也会逐渐的形成各种的部落。那个时候就好像今天一样，对未知都是恐惧的。比如说那时候的恐惧可能就是老虎什么时候来，今天咬死人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没死，今天孩子感冒了，有的死了有的没死，是吧。那个时候的科学不像现在，所以他们就会相信神。有人不断的积累经验，就觉得神让我们做些这些事儿。那个时候所以就会出现比如说像女巫比如说还有像是给神传话的这样的一个女神。所以在同一个部落大家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好像女性为主导的这样一个态势。但是发展着发展，大家就觉得可能资源不够了，资源竞争比较激烈，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暴力去抢夺资源。首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想哈，比如说很多鸟斗的时候，就是把人家的蛋给啄破给弄破，别人的蛋破了，自己的蛋就可以活得很好，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小孩子其实比较容易受到攻击的，当资源不够的时候，就是想着先把别人的小孩给搞死，所以小孩很容易受到攻击。这个时候社会女性的主导地位相对比较低，女性不能做衣服是吧，资源不够了，抢资源比利用资源重要，女性是利用资源这种能力比较强，男性的抢资源能力相对比较强。所以这个时候呢，妈妈开始把孩子他爸叫回来，是吧，来吧回来吧，希望孩子他爸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孩子，而舅舅呢就去保护他的这样孩子。这就是受到孩子受到暴力的威胁，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必然的走势。家庭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资源嘛，所以保护资源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生存，这是家庭最早产生的好像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这就是最早的家庭概念。所以这个时候资源稀缺，资源只要增强的能力就比较重要，所以在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社会的单元就产生，以前的就是形成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现在就变成以家庭为核心。现在一个强壮的男人可以保护很多的老婆，就可以娶很多的老婆，生很多孩子，男孩子生的越多呢，然后这个家族就越强大，就把别人的孩子给干掉，把别人的老婆给抢过来，然后继续生孩子。所以这个家庭就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态势呢，就 就是会把各种的亲戚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就是首领。这个首领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暴力上面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的神你会发现改变了，然后男神出现了，是吧？但是这个出现就是很缓慢哈，随着原来的女巫改变成就是男神或者男巫，然后他们你看这种古代男神的这种形象都是很强壮的，象征着暴力的，一定是非常牛逼的，打架很厉害，是吧？大家很厉害，抢资源也很厉害。所以家庭不断的产生了之后，就会导致大家庭的产生，由首领变成王，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称它为奴隶社会。前面的社会可能是以万年为单位进行轮回，发展缓慢，就叫万年进步一下，万年进步一下。而进入奴隶社会呢，就是以千年为单位啊，就是奴隶社会就是比较残酷，就是看谁能够抢资源嘛，就是谁暴力。那个时候奴隶社会产生之后，就产生这种底层的老百姓，就是没有生存意志，每个人都担心受怕，很容易被别人干掉，是吧？总算干不掉也是和动物一样抓起来当奴隶。这些人心里边其实没有生存的意识，所以才会成为奴隶。所以那个时候市场就产生了需求，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还要活着，为什么还要活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需求。那个年代就把释迦牟尼啊老子呀这些全拿出来，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孔孟文化或者各种的文化一样哈。所以这种文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鼓励你能够让你活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各种的神就出来了。这个时候被穷苦的老百姓迅速的接受，而且在穷苦老百姓当中迅速的传播。当权者呢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统治人，是吧，影响人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所以每一个宗教的哲学都是为了社会文明到一种程度，所以所需要的这样社会稳定的等于称之为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封建社会。刚开始那些强壮的男人，是吧，通过一次一次的轮回之后，终于有一个人最强壮的，他老婆最多，孩子也最多哈，兄弟最多，终于把别人都干倒，然后自己起来了，后来他就成为了国王，是吧？那时候为什么国家统一之后就是才变成封建社会，就是秦始皇国家统一之后才变成封建社会呢？就是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发现我靠，全天下都是他的奴隶，所以这时候就不需要有什么奴隶社会了，我需要建一套秩序，让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做皇帝。那时候所以有一套新的社会理念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的稳定。为什么要社会变得更稳定呢？就是当资源不够的时候，底层的人就会干嘛，就会起来造反，就会威胁他的统治地位。底层造反的人往往是因为底层上面的奴隶主会让这些底层的人造反，所以希望把奴隶主分一部分给这些奴隶，所以这样可以让整个社会怎么说更加扁平一点，是吧？所以就出现了比如说很多的诸子百家呀，哪个文化更适合统治，比如礼教最适合的统治，他就拿过来，然后家庭的各种的团结，新资源也可以适当的平均的分配，生产资源也可以适当的分配，这时候就产生了封建的礼教，就是社会封建社会的这样一个产生，大概也发展了几百年，每一次都是不断的发展，资源不断向上移，然后资源没了， 就造反是吧，然后再来一次，然后几百年农民就要再造一次反，几百年底层资源就发现又不够了，就再来一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轮回。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化肯定老百姓需要的是一种秩序，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产生的那种文化，开始至少突破这种规则。因为之前的轮回是因为资源不够，当商业和技术的发展不好意思，刚才电不够了，插了一下电源。所以当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解放了总体的资源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开始。而且资本主义可能是几十年就来一次，所以技术的发展导致整个的总体资源开始上升以后，老百姓开始不至于去关注争抢了。就像我们今天现在这些创业者，我们不是想着去跟别人去争抢，而是去想着怎么去创造出额外的资源，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财富。所以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资本主义最大的意义就是它解放了生产力，增加了总体的资源。那我们看下一个阶段又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的特点就是说，资源呢会得到一个释放，总体资源得到一个极度的释放。如果总体资源开始得到极度的释放的时候，就又跟原始社会一样。最早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原始社会也是资源极度释放，所以那个时候是母系氏族，所以利用资源很重要，所以女性很重要。所以接下来一定是什么呢？女性越来越重要的年代。我想大家在今天也会有感知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男人都准备好比帅了哈，才有资格获得别人的青睐。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叫做生产力解放，它就变成了可能是几年一个轮回。五年前可能大家想不到互联网这么值钱，现在甚至有的公司上十亿的还称之为自己为这种创业公司，让我们这样的公司情何以堪哈。但是你要从大的宏观来看的话，确实有很多上十亿的创业公司，比如说小米是吧，他们创业的时候确实就是相对资本比较丰厚。但是在几年前上十亿的创业公司呢，不是上十亿的公司还是上市公司。所以未来五年我们是想象不到，可能未来五年比我们想象的变化还要快。所以未来的二十年我们就更加想象不到，但是它肯定会变化，基本上是五到十年为一个周期，新的生产力解放的时代，这也是创业者最好的年代。因为变化真的非常非常快，生产力极度解放了之后，它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文化，我们刚才讲的文化会被突破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以前说传统文化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一直认为到生产力被绝对开放了之后，传统文化就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原来的文化是那个环境所需要的，而未来的文化呢是这种资源配置所需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未来的女性肯定是抬头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大家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主导的地位。第一个原因是女性会更加利用资源，让生活变得更加快乐。这一点我想就是我之前也讲了哈，大家今天也有感知，这点就不多说了。包括今天马云也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他好像也在讨好女人哈，好像网上有这样一个视频，我之前看过，就是马云专门开了一个女性创业者什么什么会，然后在上面的演讲啊，就是他可能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或者说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女性掌握了生殖权是吧，孩子和母亲是身体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呢就会变成一个女性来挑男性的一个过程，男性会变得越来 越弱势，然后因为你的暴力没有地方去使用嘛，所以也每天也只能化妆打扮比比帅了哈，所以这也是当今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年轻的或者新兴的一些偶像团体，什么纯是比如说纯是字母的那些个，或者说韩国的一些偶像，你就可以看出来，还有一些半男不女的哈。另一方面，当资源特别丰富的时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无所事事，就是没事干，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吃也有的吃，穿也有的穿，所以很容易活腻歪，是吧？最后这个社会最难就变成这个事情一个垃圾，最难解决这个问题。全世界70亿人是吧？每人每天呢大概有15个小时都是垃圾时间，所以他需要 kill time， 就是消耗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里边又有机会，就是这个社会需要很多东西来处理这个垃圾时间。丰衣足食，没有事可干，就需要找乐子。这个时候呢，游戏市场一定会发达，电影行业也一定会发达，酒吧、小餐厅，能够让各种的让人感觉到消耗时间的，未来一定会特别有意思，然后特别有机会的。因为人每天都会很无聊，到底今天该干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产业，我的判断呢，文化产业将来一定会成为整个社会当中最大的一个产业。这个变化非常快，快得我们猝不及防是吧？所以我们在这样变化快的状态下，我们现在创业者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光有一个小小的想法都不够，因为现在每一个创业都变成一个这叫资本聚焦再聚焦的一个环境，当你想到一个事情需要全方位的作战，有时候这一个点子不错，需要快速的找到人融到钱是吧，快速的把它推出去，比如说有的甚至一年做它个三轮 ABC 是吧，一年时间就可以，即便有对手也可以一年干掉它，这好像是这样一个在当今时代一个创业的好像一个大的方式。所以包括我们李克强总理也在鼓励，比如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后合理利用民间的这样一个资本的资源，所以资本者团结会更加的密切。这就是我们去想想未来对创业者每一个创业者可能会有一个方向或指导作用的一个点子哈。对于每一个变化，当这个社会发展特别快的时候，一个大脑思考其实已经思考不过来了，往往是这样的，一定是若干个大脑思考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叫合伙人时代到来。这个概念雷军也这么讲，马云也这么讲，所谓合伙人时代呢，就是说上下级打工的关系会被打破，需要每一个人不断的变成合伙人，利益共享机制你要学会替别人思考所以要合作，所以和各种的奇葩不一样的人进行合作哈。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平常合作不光是内部的合作，你还要跟一些外部的人去合作，现在流行一个叫做说资源整合是吧，所以整个大的环境就变成了人和人之间利益分享会变得越来越扁平化。我们每一次创业都需要有更多的合伙人，每一个合伙人 都能做一个公司，自己像自己当老板一样做这样一个事儿，这也是这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第三个变化呢，变化剧烈呢，会更容易动乱。我们说了，封建社会的时候，几百年变一次的时候，一定是以农民革命为起点，对吧？资本主义几十年变一次的时候呢，是什么？这个近代大家都一定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所以我们现在的变化是以信息社会还是技术革命为起点。那么但是每一次的变化都是社会动乱最剧烈的时候，工业革命就导致了世界大战，农业革命就导致死一堆人，是吧？变化交替的地方有很多机会，也很有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判断它是否会引起战争，但是它一定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对我们来讲是机会。它不一定是战争，比如现在中国一批人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失落感，就是原来那批小老板，是吧？未来的社会呢，实际上不断的底层变得平等，有钱人超级有钱，变成可以自由配置的人，中间的小老板会越来越少。所以原来的小老板呢，就是公权力，拥有了很多权力之后呢，有各种的赚钱的机会。再就是供应链太长，现在的网络把供应链都缩短了，供应链太长都会导致下面有个三级代理、四级代理、五级代理啊。第三呢，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坑蒙拐骗，继续当小老板，是吧？第四是工厂心态，所以工厂可能导致人工很重要，因为人难管，所以有很多小老板、小工厂。金融杠杆不够，老百姓都是靠自己的钱生产，所以企业呢不能快速的扩张。但是这些在这个年头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未来的任何一个行业能继续干的一定是相对比较大的企业，因为大企业可以用很小的利润，用很高的杠杆把利润做起来，所以钱一定是给大企业，因为大企业可以承受亏损，承受波动。原来当小老板的基本上没有技术，以后会不能翻身，因为权力会更透明，利益会更透明，是吧？供应链会缩短，所以即便有一些没有被 kill 掉的一些行业，也会被互联网公司快速的发现，然后迅速的进去把它给杀灭掉，是吧？所以这就导致原来活得还比较滋润还比较快乐的这批这叫什么尊严主义，给底层做榜样的一些人，是吧？变成一个社会的负能量的群体，比如说像村长、书记啊、小老板啊，这些人会非常反感这个社会。对于新兴制造业而言，有很大的福利。坦率的讲，任何一家互联网行业的从事信息行业的公司，平均工资不断的会涨。如果就好像比如我们这个行业吧，如果你要跳槽的话，工资不涨个30%-40%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如果你要涨个50%，你也不会想跳了嘛，是吧？如果翻一倍的话，你可能考虑是否该跳。所以这是其他行业不存在的。像创业的人，像现在的80后创富神话不断的产生，不断的有各种的人能赚到钱。相当于资本市场有比较前几年有更好的机会，都是被有钱人赚走的，是吧？就好像比如史玉柱呀、马云呐这样的人，所以他要去投项目的话，一定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所有的人 包括这些风投，知名的风投，有好的机会一定先让他看一遍，是吧？所以他是一个资源最集中的这样一个人或者这样一个组织，所以他就掌握好了一个这样一个最好的一个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社会就会变成富人特别的富，下面就是扁平化的人。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变迁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动乱啊，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社会。当然对我们而言还有除了动乱，就是除了威胁之外，我们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机会，是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创业目标就是让这个社会更加快速的变成就是我们认为的下一个阶段的社会。比如我们认为老百姓一定会变得更加平等更富，我们看看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就是这些农民工，基数一定是最大的，农民工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比如说给农民工提供一个服务，让农民工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享受到一些福利，就通过我们公司或者设计某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可以获得他们的红利。可以想象，那些富人原来的传统小富人也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没有地位，他们会越来越失去主见，但是他们手头有钱，这就是又一个新的机会。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批人全部交给那些会管钱的人。当然现在比如说各种的互联网金融 P2P 平台产生，是吧？这就是我们现在分析到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以前他们都是自己做投资的嘛，他现在没有投资机会，好像他又不敢太就是买股票玩一下，但是又不敢太买，因为买股票基本上都是会怎么着，会被宰的嘛。所以你比如说这一轮股票过后，相信很多的人都有所醒悟，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醒悟过来。所以这些钱一定会交给一部分特定的人去管，资金上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挪动。我们讲互联网金融把这些人的钱给集中起来，集中起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分配。再比如说像这些社会的白领，当他们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性的需求。我们知道女性开始解放了以后，女性整体就是会被解放，因为会被解放了之后一定会带来N 多的问题，就比如女性的择偶会越来越难，离婚率会越来越高，是吧？这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商业的机会。所以这是目前我对创业的看法，如何能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最大的板块，或者最适合自己的板块，找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点，然后参与其中。然后其实你不参与也一定会发生，而且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但是希望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参与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创业本身只是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当中的一个参与，是一种参与的一种感受哈。所以这个应该怎么讲，我们每一个人去创业能够去感受一下到底我们自己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现在的这个趋势。但并不一定是想要赚多少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想要在这个社会理解的更加深刻，未来 我觉得一定是要理解金融的，因为未来世界会被串在一起，不会通过钱和钱的这样的交易，未来一定会通过金融连在一起。未来不是所有的商品买卖都是通过金钱的，可能是通过比如说股票进行买卖。所以像创业者一定要知道的，就是金融这方面，多多少少你都要做一些了解。当然我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这一块，不光是理解什么天使 A 轮 B 轮，可能有的人 A 轮可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拍出来，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金融就是未来一定是通过金融在连在一起的。因为你不知道不了解什么是金融的时候，你好像你就不太容易能够理解为什么你 A 轮是这样的估值，是吧？那么最后呢，肯定是要理解生活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来体验这个世界的，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就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一个本质。对于我们那对比当年的凯撒，就是我之前说的，其实凯撒说过当年说过一句这样类似的，就是 I can I see I conquer， 就是我来这个世界，我觉得别人都是混蛋，都是奴隶，我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什么样子的，我来征服这个世界。在资源争夺的年代，这是一个混合性的思想。之前就是说这个社会很残酷，普通白领可能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竞争。当权力财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战争。现在你可以看一下媒体上报的基本上都是战争，什么 BAT 啊，什么360啊。所以以前资源稀缺的时候呢，现存资源增长不够，内部资源分配的时候就是凯撒思想 I can I see I can call， 每一个人都是，就是能够抢夺更多的资源。未来是资源不断爆发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强调我们来享受这个生活，能够来理解这个世界，能够来改变这个社会，而不是 conquer。 没有人选 conquer， 我们各过各的，是吧？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去征服，可能唯一需要征服的就是你和你的情敌抢女朋友。所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多。所以这最终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来探讨，比如说我们做这样的分析的时候，可能说我到底说的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么验证其实也很简单，我觉得还是比较自信的认为这样的判断还是相对比较正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女性会越来越重要，是吧？这点相对大家都应该都有共识。再一个，在资源分配，今天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我们接触很多客户的时候，可能会有提到了，比如说等价资源置换，这可能又是一个机会，对吗？所以这个在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有无数个机会诞生，有危险，也有非常多的机会。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需要讲的这么一段话呢，就是我们很多不能说同事哈，我们很多朋友如果想去创业的话，就是你自己直觉到某一个机会点，是很重要。很多时候你的思考是之后的，但是你跨出第一步是之前的。就像旅游一样，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象未来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希望看到什么风景。但是你迈出第一步之后呢，你看到风景可能和之前想象的往往不一样。但是迈出第一步比任何想象都很重要，因为真正开始体验这样一个风景，而且每一次都会有想法，是吧？ 每回比如说旅游都会有不同的感悟。那么创业呢，就是你好像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在原始森林里面旅游，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计划，因为你都不知道路在哪里，是吧？你不知道有什么供给，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所以只就是简单的想一想，自己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优势并不重要，作为创业者本身一样，就好像做一个音乐一样，前面需要有灵感，后面需要各种的组合和大的方向来测定。那么但是它可能是不确定的，那我要说的是，每个创业可能是这叫什么不一样的。以前的那个复兴的郭广昌说过，他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马云马化腾的成功是不可以复制的。这句话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什么？他做的是投资并购，他的并购是有明确的计划，就是把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资源结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种事你要用这样的心态去干，它算是等于是再组合经济，然后再组合这个优势资源，然后碰撞出不同的火花，这是一个很强的思维方式，属于头号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自己去创业的时候，那就需要看你自己的直觉了，你对这件事情由衷的爱，是吧？能够傻乎乎的坚持下去，把它给做下去，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想的很明白，你一定要想不明白就开始觉得自己很对，然后就像我那个孙正义说的那句话，一切的成功都是源于没有缘由的自信，一切的成功都是源于没有缘由的自信。所以这是我们这期的全部内容，我们唠叨了将近一个小时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晚安。